这么大型的打火戏要怎么进行，就是之前我们其实非常的苦恼，也很幸运的就是说我们整个剧组团队都很用心，就是事前火校组呢跟我们主创剧组的主创其实开会非常多次，所以我们在这个打火戏所有的打火戏的室内戏都是放真火去烧。
欢迎收听创作者说，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呢，我邀请到一位非常非常特别的创作者，他现在是一位导演，但是呢他其实呢以前不是导演，都在创作别的东西哦。所以我看到那个他的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其实还蛮惊讶的，我想说诶，今天我们是要来聊绘本呢还是要来聊插画呢？结果都不是哦。大家应该最近呢都有在电视上啊或者是在网络上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算是畅销的影集，好像用畅销不太适合，应该说非常红的影集，大家都在看哦。这部片呢叫做《火神的眼泪》，它是在讲消防员的故事，所以我们就请到了消防员的故事的导演蔡盈娟呢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聊插画，诶不是插画，聊这一部影集哦。我们欢迎蔡盈娟蔡导演。
云中生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我刚刚这样子看到你除了导演之外之前也在插画，所以你一路这样子转行转过来，你会把插画放在你的电影里面吗？
你是说我的作品会不会放在我的影片里是不是？
对啊，因为太多很复杂的。
有，应该是这样讲，像我拍摄第一部电影《候鸟来的季节》时，那时候的女主角她的职业是美术馆策展员，那里面就会呈现就是她工作的样貌，她在策展的样貌。那因为涉及就是一些画作的著作权的问题，所以后来就是里面呈现的一些油画就是我自己画的油画，把它带到现场去这样。不然就是要去找到其他的作品，有时候这涉及的这个著作权我觉得很复杂，也蛮头痛。
所以你是非常熟插画，所以做了第一部电影。所以这一部影集是关于消防员，你前一阵子有在当消防员吗？
不敢做消防员太难了。我其实会走进这一行是因为就是我本来做绘本作家做了很多年，那因为我先生就是做这一行做很久了，就他作为一个导演拍过了一些纪录片然后一些电影等等，那大概十一二年前他因为忙不过来然后请我帮他写剧本，那我是因为这样才走进这一行。那些年就是帮他写了好几个剧本，也有得过不少奖项，那还有入选，就有一年就是我帮他写的三个剧本同时入选了公共电视台还有客台的加起来一共三个征案这样。就也因为这样子那他忙不过来，所以我就陪着他，就有点像是校长兼壮中做他制作人兼这个身边的打杂小妹这样，就是一起拍了两部这个公视的电视电影人生剧展，所以我就比较了解整个拍片的实务，然后才整个就是走进这一行。
哇塞，这个真的是转很大哎。
是，那后来就是当我写完《候鸟来的季节》这个剧本时，我就发现说啊，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故事，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讨论，然后我们两个就角色互换，就这次就变成我是导演，然后他是制作人，就是他是监制，然后我们一起就是完成了这部电影。那之后我就等于是就也没有再继续走插画这一行，我就是专心的从事这个影视的创作了。
哇，我很好奇问一个问题耶，因为你很会画插画，所以会不会是你的所有的分镜图全部都是用插画的标准在画的？
其实没有。
每个人拿到都想说今天的分镜图怎么那么漂亮，每个人都很可爱这样。
大家都这样以为啊，结果事实上工作人员拿到的分镜图都是火柴人。对，因为拍片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还蛮忙的，就是很多事情要处理，那我就是时间也很有限，所以我前两部电影都会先事前画好分镜然后才去拍摄。那我画分镜时就是画很简单的，就是因为我要呈现中景远景然后特写什么，就是都是很简单的线条。到了拍《火神的眼泪》的时候，我就因为那是十集连续剧，那在之前我其实没有拍过连续剧，然后连续剧拍摄时间其实跟电影比起来其实是压缩很多，像我拍摄一部电影可能整个一个小时半的电影拍摄天数大概有35到45天这么久。那但是我拍连续剧的话，如果是同样是要90分钟的戏 大概我只能不到20天就必须拍完、
哦、
对，所以压缩非常的多，而且中间包含休假以及我们拍摄火场的戏是比较难，就是有时候拍摄火场的戏是一天一场，所以其他的戏就要用更快的时间拍完。那也因为这个难度，所以我其实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先画好分镜才拍。那这次就是比较幸运的，就是说像很多戏的分镜我就是靠摄影师他帮我就是做这个现场的分镜，然后还有一些跟特效有关的戏的场次，真的就是也是非常依靠我们的执行导演帮我就是事前规划这种有火的火焰特效这些比较大动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场面戏的分镜，文字分镜。
哇，原来是这样子啊，我本来还想说如果这个分镜图全部都是插画标准，这部戏结束之后就可以出漫画书了那个每一个都画得非常的详细的话。所以说像我刚看了一下你的资历啊，你之前就是在画插画之前其实是台大社工系，然后后来又到了英国去学插画，然后慢慢的就是开始做画家，然后您刚聊到说做编剧然后做导演。那在火神的眼泪这部戏之前，因为你有社工背景嘛，所以我相信你应该对于那个很多社会上面的一些现象有一些想法，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你为什么会开始着手这一部戏呢？
一开始会注意到就是消防员的题材，其实是因为好几年前就是台湾有发生了几场就是很多消防员殉职的大火、
嗯、
那一阵子就是有引起社会的一些关注，然后也有一些深入报道。那时候我阅读了一些深入报道之后，就很惊讶的发现说原来台湾的消防员就是他们的工作这么样的就是操劳跟多元，要做的事情太多，然后而且就是人力强烈的不足，所以台湾的消防员呢、啊一半以上的县市就是都是勤二休一，就是要连续工作48个小时才能休假24个小时、嗯、那少部分县市像台北高雄桃园等等就是连续工作24小时才能休假24小时，就是勤一休一，不像这个香港他们就是勤一休二，然后美国呢、嗯、有的勤一休二，有的甚至勤一休三。
Wow.
对，那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人力不足，所以就是变成现在这个样貌。那除了这个爆肝工作人力不足之外，其实有的县市因为经费不足，他们的消防衣帽鞋甚至于是装备老旧的，
是。
那我觉得还有很多的这样的议题就是让我觉得很不舍，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很希望就是台湾能够有更多的观众可以长期的持续关注这个议题，然后让这个状况能有所改善。那但是那时候还没有想说要去写一个剧本。
那时候只是想要画插画书吗？
那时候我已经在这一行了，我那时候拍过2部片子了、
哦、是是，
我那时候只是觉得说希望大家能够关心这个议题，可是我是没有想说要去写一个剧本，因为我觉得这个题材其实要花费资金太高，资金门槛太高，那我觉得我想拍摄的方向一定不会有什么电视台或是投资者有兴趣，因为我比较不是想要拍着重在恋爱戏、嗯、而是比较是职人剧的方向。那没想到后来就是前几年好像是3年前吧，就是看到公共电视台有一个剧本富裕计划的征案，第一届这个征案，他那时候就是说如果我们提我们的企划书跟一个短短的故事大纲，那有入选的话，他就会提供我们编剧群就是1年的时间还有编剧费、嗯、然后让我们好好的做田野调查然后再写剧本。而且最重要的是就是1年之后完成的剧本，如果公共电视台觉得很好，他还会从里面挑选他们觉得很适合的很好的剧本来拍摄。
哇、
wow. 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如果入选了，我可以不但好好的专心写剧本，而且最后有机会被拍出来，所以那时候才开始动念要把这个剧本写出来。
是，哇，你这写一整年的剧本的时间，因为我知道写剧本你不能说像写小说啦，但是你也要生出很多故事来嘛，所以这一年是不是像写论文一样要到处去开始访问人啊，然后了解一些更真实或者是一些生活中的故事这样。
是，我自己觉得是蛮可怕的，就是因为以前我没写过连续剧，以前我写的剧本都是电影剧本，
90分钟那一种的。
对，那这次不但要写连续剧，而且就是后来开始进行相关，就是越深入了解就越发现说哇真超难的，为什么要来弄这个消防职人剧，因为消防涉及的专业实在太多了。我举个例子，但是救护方面，因为他们有分 EMT1 EMT2 跟 ENTP， 那个到 ENTP 的等级，那个里面有的医疗救护专业实在是很，对我来讲很艰深， 另外一个专业就是打火，打火也有非常多涉及的专业的细节，然后还有譬如说他们可能有山难搜救，山难搜救的细节，水域搜救的细节，然后还有譬如说消防安检等等，就是每一个专业都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了解。所以我就觉得头很痛，像以前我可能拍一部候鸟来的季节，我大概只要了解，就是我只要花时间做这个湿地候鸟的填调就好，
是
那其他部分我觉得没有那么难，就是花一点小小的时间，就是基本上没有困难到那个地步。譬如说里面涉及到美术馆策展员这个部分我就驾轻就熟，然后工地工人的部分因为没有到太多的难关，所以这部分因为我周遭有一些亲友是蓝领工人，所以都感觉都没有像这个消防员职人去这么的困难。所以那时候花虽然说有一年的时间做填调跟访问，但我自己是觉得很累，就是觉得时间不够这样，但是也很幸运，就是真的能够有一年的时间让我们把剧本写完还有做填调。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你怎么做填调的啊？就真的走到那个消防局他们出勤就坐在车子旁边跟着出去吗？
有一部分是这样，就是说、其实我们做田野调查之前，我跟我的编剧伙伴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先去查资料做功课，就是我们会查询非常多的深入报道，我们就是先请教 Google 大神
Google 大神
对，请教 Google 大神之外，我们也会去阅读许多相关的书籍，然后影片纪录片等等。那做好功课之后我们才会开始陆续访问一些消防员，因为先做一些基本的功课，那访问消防员的时候比较可以问的深入一点，对，而不是先问他们那种就是很基本常识在网络上随便一查就可以有的资料。那询问他们时也很有帮助，就是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如果有比较明显的错误或是误解，在询问消防员们的过程中也会获得解答，
马上就纠正
对，所以我们访问了很多台湾各地的消防员，北中南东都有。好，那除了访问各地的消防员之外，我们还有去台东以及去新北市的不同的分队去观摩去见习。尤其是在新北，我们是在新店分队还有举光分队去做这个观摩跟见习，就是平常就待在他们的分队，然后就是如果警铃没有响的话，我们就在那边看他们平常怎么长训啊，或者是譬如说请教时间开会啊等等，那或者是跟他们聊聊天，看他们譬如说吃饭时间他们是自己煮饭还是叫便当等等，这样子的日常的互动。那一旦警铃响的话，我们就会跟着他们一起出勤。好，那我们最常扮演的是救护志工的角色，就是穿上救护志工的背心，然后戴上口罩，然后可能就是譬如说如果是救护任务就跟着他们救护车到现场，那如果是其他的任务，有时候是打火，有时候瓦斯外泄，有的时候是什么车祸救援等等，那我们也是一样以志工的身份到现场，然后观摩他们在现场怎么工作。那大部分的工作现场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全貌，那只有少部分没有办法，就是打火、对，因为打火的状况就是说他们在外面布水线啊，然后指挥什么那些我们都看得到，但是他们一旦进入火场内部，那我们因为没有受过打火训练，也没有相关的这个消防衣帽鞋，所以我们是不能进去的，
跟着在封锁线外。
对，我们也可以在封锁线内啦，因为他们还有很多内部的调动，但我们自己都很谨慎，就是以不要影响他们工作为主，我们都是非常害怕的，战战兢兢的，就是就在附近游走，因为我们要看他们各种不同的工作样貌。就是打火的部分，如果是火场内的样貌，我们就会就是跟我们自己私底下认识的一些就是各地的基层消防员，他们如果有录那个密录器的，我们就会跟他借这个密录器来看。事实上其实在网络上也可以看得到，有些消防员会把他们在火场内的影像，他们录到的影像会上传那个网络，所以其实也是看得到，
看得到的。
对，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些然后去了解。当然我们做了非常多的这个田野调查，可是我们最后写成戏剧跟拍摄出来时还是会做一些取舍。我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消防员在火场内其实真正在打火的样貌啊，其实常常都是浓烟密布，有的时候是一片黑烟，有的时候是一片白烟或灰烟，那在那里面就是什么都看不
看不到，
你顶多就是看到，因为消防员有胸灯跟头灯，就是看到里面好像有个什么影子或光线这样子走来走去，可是其实根本看不到细节。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事前就有仔细思考过，就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集有住宅火警，是打了5分钟的火警，那可是我们大概在八 九集会有一个大概片长大概是30几分钟的这个商业大楼的火警。那这么长的火警戏里面，如果是关于火场内部的戏，如果都是一片黑压压或是白茫茫，我想那个观众应该是10秒就转台了。所以
太真实。
对，所以我们这个部分有牺牲写实性，就是说在火场内即使很暗，写实性上应该要一片完全黑暗的部分，我们其实不会那么写实，我们会把它反过来。然后这个是为了戏剧性。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因为在火场里面呢、就是我们的很多演员其实长得都很帅，那他们戴上这个面罩，尤其我们的面罩还有一个鼻罩，就是几乎只露出眼睛了，然后在火场能见度很暗的状况之下，其实观众不容易知道谁是谁。
对，真的耶。
对，所以我们也会在这部分牺牲一点点的写实性，把那个消防面罩里的鼻罩拿下来。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就是稍微牺牲写实性，都是希望大家不要模仿啦，就是我们会有张志远跟这个小辣椒，就是小辣椒护理师的戏。
是是。
那小辣椒护理师呢，在戏中前面大部分大概在戏中大概80%-90%都是在急诊室里的戏，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牺牲写实性，就是让他从头真的很坚持他从头到尾都戴着口罩的话，可能观众要一直看到第8集吧，我印象中可能才会看到小辣椒护士
到底长什么样子，
对，拿下口罩的样子，因为第8集才有他离开这个急诊室的戏。
了解。
对，第8集还有第10集，也就是全10集里面只有2场戏大家看得到他的面貌。那所以在这个部分那时候有挣扎一下，就是有让他在这部分没有那么写实。
了解。
那当然就是这个部分是在一个写实性跟戏剧性上的考量，但是还是要呼吁大家在医院里一定要戴上口罩，
戴上口罩，尤其现在这个时间点。我其实很好奇一个问题，因为你说你在这个火场里面算是填掉了非常久，然后这部戏其实第一集第二集一直在凸显一件事情，就是在火场里面说话的人非常多，不是只有在封锁线里面的人在说话，在封锁线外面的人也会一直在说话，这也是你在现场观摩到的吗？
是我这边再把它讲精准一点，就是在火场外，
火场外
不是火场内，就是火场外，是就是在一楼就是布水线的这些地方，因为常常也会有很多围观的民众，那有的可能是路过的路人，那有的可能是那附近的邻居，或是可能是住在里面然后赶快被疏散下来的人，但被疏散下来的人如果有一些生理的状况很可能会被送医，所以在那边围观的民众真的什么民众都有，然后也有一些媒体。那其实我们里面有呈现状况啊，就是真的是也不罕见，就是围观的民众对于消防员的工作就是会不太明白，然后就会很生气。那这样的状况其实大家如果去查询一下新闻都会发现有很多类似的，当然我们剧情中的这些台词啊互动是虚构的，但是类似的困境跟处境其实在台湾是很常见。那我们拍摄时甚至于还有一些来支援的这个消防队员就跟我们的演员讲到，因为中间休息时间他就讲到他之前遇到这状况，讲到都快哭出来。
哇塞。
对，因为这种被指责状况真的是不罕见，然后包含因为他们涉水会有一些状况，就是为什么不能直接对火涉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考量，那他们如果没有直接对火涉水，就是从云梯车在这个火场外如果是对着旁边的墙壁或者空气涉水，有时候是让那个阻隔燃烧这样，但是这个部分真的是不容易让一般大众明白，所以他们在很多时候其实不只是打火的时候啦，救护的时候等等都很常被指责这样。
哇，所以这个你当初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一开始你是想要去写他们的生活的故事，但是你在填掉的过程当中，你发现最触动你心的已经不是那个故事，反而是他们的内心的状态，对不对？
对，就是其实这四个主角都有呈现他们各自的生活的，不管是感情、亲情，就是亲情、爱情，然后友情部分的呈现。那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物的内心的变化跟转折，还有他们面临的困境也是许多观众会特别有共鸣的。那当然会引起他们，因为我们每一集都会让他们的就是他们的主线会往前推展，那有的时候是因为工作上造成这个工作跟家庭 的两难，有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在这个体制跟他的个性之间造成的冲突，有各式各样，那有的可能是他自己内心的一些阴影，然后等等。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我们都会特别希望就是在每一集里面都有一些进展。那除了这些进展之外，我们还特别设计就是说透过每一集他们的救护或救援的对象来带出一点点台湾当代的社会议题。所以像我们的第一集当然就是有打火嘛，跟救护，就是有提到这个关于救护资源滥用的状况，对，
是。
然后我们第二集就有呈现关于器官捐赠跟这个临终遗愿的议题，
是。
那第三集我们就有呈现，当然还是关于酗酒，那还有其实我们三四集就是有去呈现关于破门的议题，
了解了解。
那可是社会议题就是有包含譬如说官场工人啊，然后就是比较像是这部分啊，同志感情等等。
是是是，我们今天在聊的呢是《火神的眼泪》哦，这一部不是只是消防，而且是他们的生活跟内心戏的故事。我们下一段节目呢，我们要继续聊聊这部影集里面的内容，让《火神的眼泪》的导演蔡盈娟来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这部影集的故事，以及这些故事背后的故事。Hello， 我是 Keith 研究生，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创作者说，每一集节目我会邀请一位创作者来跟大家一起聊聊他的作品，可能是一本书或是一部剧，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收听，你也可以追踪研究生脸书专页，我会分享每一集节目录音后的心得，你也可以在脸书专页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创作者说每周四上线，欢迎你跟我一起来探索这些故事背后的创作故事。在看这部戏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里面有很多特效，或者是我们平常在看影集比较少看到的画面，比方说会有空拍机这样子飞进去哦，然后从上面往下看的这些画面哦，大家会觉得最精彩的应该是火场里面的画面，因为你要看到一堆火这样子飞来飞去，可能比较少台湾的电影或影集会做这样子的操作。我不知道你当初在设计这些戏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难度要挑战的？
这部片子啊，就是我们有在一些打火戏或是救护戏上，我们有呈现了一些空拍的画面。像我们第一集的这个住宅火警，还有第八集和第九集的这个商业大楼的火警，我们其实在开头都会呈现，就是透过空拍机所呈现的这个城市街景，然后以及这个就是失火的这个建筑物的样貌，就是也是希望带给观众就是全新的感受这样。对，那也能够带给观众就是一个场面感这样。
是。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们在十集中有相当多的救护哈，因为其实台湾的消防员啊，大概80%-90%以上的这个警铃响然后出勤的这个工作是以救护为主，那剩下的10%-20%才是这种打火啊，然后山难救援啊，水域救援啊，然后车祸救援啊，什么各式各样的救援任务。
是。
那所以我们在片中就是有许多的这个救护车出勤的工作，我们也有透过空拍机来拍摄，然后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画面让人感受到就是这种紧张感跟场面感。对，所以这是我们当初规划时就呈现出来的地方。
是。诶，导演，你刚刚聊到这一个部分，另外就是关于打火戏的部分啊，这个很多人应该都很难想象说打火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哦？你能不能再跟我们多聊一些打火戏？你在拍摄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
是，我觉得当初要拍摄这个消防职人剧的时候，我很担心的就是打火戏，因为台湾过去其实很少拍摄规模这么大的打火戏哈，尤其像我们第一集住宅火警戏是在剧中5分钟嘛，然后第八跟第九集的这个娱乐大楼就是商业大楼的火警戏在片中是30几分钟的戏，就是相当于电影规模。那这么大型的打火戏要怎么进行，就是之前我们其实非常的苦恼，那也很幸运的就是说我们整个剧组团队都很用心，就是事前火效组呢跟我们剧组的主创其实开会非常多次，所以我们在这个打火戏所有的打火戏的室内戏都是放真火去烧，
哦，你说真的火在那边点燃去烧它？
嗯，对，但我们是橙色瓦斯管、哦、就是在我们剧情上，就是我规划说哎，我要在这边有火冒出来，在那边有火冒出来并且柜子掉下来，这些地方是由这个火校组好，就是他去橙色火管。那如果像第一集这个张志远救老太太有个柜子掉下来，这个是美术组他去橙色那个机关。
了解。
对，那所以所有的打火机都是放真火，然后放火放烟等等，但是在后期的时候我们会透过这个特效CG，就是把这个火跟烟变得更大，因为我们现场没有办法把那个火烟啊放到就是跟戏剧上所需要的一样大，是因为其实以现场的火焰来讲对演员就已经很辛苦了，
压力非常大，
对对，演员跟工作人员已经很危险了，所以我们是不会把那个火焰在现场放大到就是会造成这个工作人员跟演员巨大的危险。所以第一个我们在这个火警，所有火警的室内戏都是真的放火烧，然后这个火是可以控制的，就是因为火校组他是用瓦斯管去控制，我说、哎、好开始拍他就放火，然后呢我说关他就赶快把瓦斯关掉，然后现场的这个火校组跟这个制片组会赶快洒水降温。然后而且我们每次拍火场戏啊，现场都会一定有剧组请来在现场待命的真正的消防员跟消防车、嗯、就说万一真的有什么状况，就是我们自己都灭不了也无法降温，灭了可是降温降不了觉得很危险，就请真正的消防员来协助。好，这是第一个，因为这是为了这个安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第一集我们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外景戏，就是那栋住宅火警的外景戏的火焰也是真的，
是是，
就是我们是找一个因为都更而即将就是拆掉了住宅大楼去拍摄，那时候因为那个大楼里的住户都搬走 了解，所以这个戏呢就是我们也是先去陈设好火管，然后要拍外景戏时，就是大家看到那个分队长跟一个民众，那个民众说我妈妈在里面有没有，然后就这时候嘣有火冒出来，那个都是真火，对，只是我们顶多是 后期再给他加强这样。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真的很幸运，可是在拍这个商业大楼的火警戏的时候就很难，因为我们自己没有那个经费去搭一个这么高这么多层楼的商业大楼，
对，
好，然后而且我们还要拍两面这样子，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去找了很久，就是到处借，真的找到快开天窗才终于找到有一个商业大楼愿意让我们就是让我们连续封街三个晚上去拍摄。
哇，这在哪里啊？
在林口、
okay.
那所以就是天一黑就开始拍，拍到天亮，三个晚上其实也蛮辛苦的，那其实三个晚上真的很赶这样子，
是是，
对，然后很幸运我们有及时拍完，因为如果没有及时在三个晚上内拍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个的话这个部分所有的火烟全部都是后期特效做，因为现场我们不能放真正的火，
是是是，
对，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很困难。那至于娱乐场所的火警的内景戏啊，就是因为它是完全是我们自己搭的景，不像第一集是我们是去那个一个真正的要废弃的住宅大楼，在里面陈设火管，然后室内我们自己美术组陈设一下就好、嗯、我们的八九集的商业大楼的内景戏全部都是我们自己搭起来的。那所以搭起来这些戏呢，就是因为很多地方都要起火都要拍这个火警戏，所以事前我们就是在火校组的建议之下，我们其实在所有的就是所有的内景戏的外面，就是所有的景墙外面有留一个逃生通道、
哦、
这个逃生通道是里面不能留任何不能放任何的阻碍物，就是我们可能拍摄火警戏的里面不是会陈设很多椅子啊灯啊什么的这些东西，
是是，
因为它就是一个商业大楼嘛，那一定会有里面的陈设，然后还有我们剧组人员会放什么轨道啊灯啊摄影机什么，可是我们会在外面留一个逃生通道，然后在天花板的上面还会留一个排烟的空间。
哇、wow、
对，因为这是为了安全，就是如果没有让烟顺利的排出去，这浓烟一直蓄积在那里其实很危险。
你们搭这个景花了多少时间搭？
花多少时间哦？哎，我
因为你说只有三天能拍吗？那其实表示你之前
三天是外景，
外景、哦、
是娱乐场所的外景，
了解、哦、
对。然后内景的话，我们拍摄天数大概是四天。对，那其实四天也是很赶非常赶。
对,
对，那不过就是很幸运的是说，因为拍摄这个娱乐场所的火警戏时已经是我们剧组开拍大概两个多月了吧、
哦、
就大家比较有默契，所以就是拍的比较快。那这个部分就真的就是很辛苦，因为我们那时候啊美术组也有配合火校组的建议，就是譬如说我们在一些要反复燃烧的这个 部分，譬如说某一面墙那个地方是要反复燃烧，它就会在这个墙的后面再加一层厚厚的石膏，然后在那个墙面再涂抹一层比较耐燃的这个材料、对，就是在墙面会再涂抹一层耐燃的材料。即使是这样，其实我们拍了几个 take 之后，就是它也快要塌下来了这样。对，所以就是就是这个部分我们都是绷紧神经在拍。然后另外一个比较紧张的就是我们的造型组会根据火效组的建议，特别针对几位那个饰演受困火场的民众，针对他们的衣服会去挑选一些比较防燃的材质。
是，
因为其他人都可以穿消防衣，只有那些人不行。
对
对，
欸，我很好奇，这几个演员啊，他们在面临这些戏的时候啊，他们是用什么样子的心情在面对的？他们也不是特效人员，对不对？
你是说我们的主创演员，就是饰演消防员的演员，
饰演消防员演员，
他们其实事前呢，我们就已经有请台北市消防局，就是协助我们，就是提供一些打火跟救护的训练。所以其实他们在开拍以前就已经受过几次训练，他们就是学，就是穿上消防衣，然后学如何拿苗子射水，然后还让他们去那个燃烧柜去体验这种火场的高温，去看那个闪燃是怎么来的，然后也甚至让他们去，就是去那种模拟烟雾弥漫的模拟火场，去里面去搜寻一个民众。当然那个 民众我们是用假人，
是是，
那其实明明知道里面没有火，可是有的演员在现场就是还是会有，这叫什么密闭空间恐惧症吗还是什么，就是会有一些身体不适的状况，我们会马上请他出来休息，然后休息好之后再看他的意愿，看要不要再挑战一次。
了解。
对，所以我们其实有经过这些训练了，那所以到了现场其实演员不是就是一片白纸，他们其实是有受过训练，然后现场也有消防教官带领。
是是，
对，
欸，可是现场的工作人员是不是也要受训练啊？那些摄影师也等于也在火场里面呢，欸。
其实我们的这个剧组像导演组啊、制片组等等，其实他们就是在筹备期就已经常会去找这个消防员，就是消防教官请教很多问题，然后演员训练时他们也会跟去，所以很多他们已经就是还算有基础的了解。然后我们在拍摄现场，我们的摄影组啊，还有就是反正会在火场内的工作人员，我们都会给他们消防衣帽洗。对，就是消防衣，他们就是穿着消防衣裤等等，就是在里面拍摄。对，但是我后来事后，像我今年看到有一位 BG 摄影机就分享说，因为他觉得消防帽会阻碍他拿那个摄影机的灵活度，所以他就是把它拿下来，他就是用一个防火布盖在头上，但是那个一拍摄的时候，那个火一冒出来是因为他好像是过程中他有一个防燃布稍微动到，所以他耳朵露出去，他就说哇超热这样，然后我就对，我因为那时候拍摄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件事嘛，
是是，
今年看到他分享这个感言，我就觉得也还蛮感动，就是他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很认真。
我好想要看那个工作人员跟里面火场都在后面的摄影机拍他们在怎么做事情的，那个也很算是一个很震撼的一个拍摄现场画面，欸，
是我们其实会有一些幕后花絮，尤其到了应该是到第十集吧，大家会看到我们火效片的幕后花絮，因为为了怕破梗，所以我们
对啊，不能爆雷，
所以我们必须等到十集播完之后才能释放出这个关于火场里面的火，就是放火的，还有事后的戏剧特效等等的这个统合，这样的一个幕后花絮。
哇，好期待哦！
谢谢。
我们这部影集里面，我们有安排四个演员在走他们的主线任务，然后分别是温升豪他所饰演的汉臣，然后陈廷妮饰演的子林，哇，这个是非常非常 tough 的一个消防员，然后林柏宏饰演的志远，另外还有一位是易阳，是刘冠廷饰演的易阳。你当初在规划这四个人的时候，你在选演员的时候，你有特别想说他们每一个人的样貌应该是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去找他们的吗？
我当初啊，在设计就是这四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有给他们不同的主线，像譬如说英勇消防员张志远，那我给他的这个设定就是说，其实他有个原型，虽然他到中期会开始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因为我想透过这个角色去探索这个议题，因为这个议题在台湾这几年慢慢比较有人注意到，在早期其实注意到的人真的很少。那我当初就是在想说，他在这个 PTSD 发作以前 前他的样貌是什么样子。那他有个原型、哦、就是那时候我出勤的时候有看到有一些消防员是，就是他本身就是还蛮爱开玩笑的，而且跟急诊室的护理师很熟这样。那我就觉得哎，这给我一个灵感，就我觉得，所以就是那时候一个是这个灵感，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急诊室的春天这个美国影集里面乔治克隆尼演的那个医生，就是他平常很爱开玩笑，然后也会跟一些这个医护人员会有点暧昧这样，但是一旦遇到这个关于救人有关的事情他就会很严肃，然后、就是非常的在意这件事，很严肃很专业。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是按照这两个形象然后去撰写这个角色。那后来找到柏宏的时候我有特别跟他讲，就是我写这个角色时想到的形象，然后我觉得他就是给他参考。那我觉得后来柏宏诠释出了这个张志远，我觉得更有他自己的独特性跟特色，我觉得超棒的。对，那徐子林这个角色呢，其实就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就是因为他会呈现消防职场的这个性别议题之外，我还给了他一个关于母亲的情绪勒索的议题。那所以这个原型其实是我周遭的一些亲友啊，就是长辈啊，就是有好几个，就是有点像徐母那样子，一个很爱他的小孩，可是呢就是本身也有点情绪勒索的这样的状况。那其实他们这几个位长辈很特别，是他们的小孩都是女儿，然后其实女儿也都很优秀，那也都很爱母亲，那但就是说也会有点苦恼母亲的这种有时候会有点情绪勒索的样貌，所以我是从这个东西去发展出来。所以我觉得婷妮她饰演这个部分跟娟姐我觉得真的诠释得很好。那个就是正义消防员林义阳呢，我当初是想要透过他去呈现关于就是一个个性耿直火爆的消防员，可是去面临台湾的一个制度上的困境，
对对，
跟这个民主社会的一些可能会有的困难。那所以我觉得透过他去呈现这个主轴是我当初设定的这个部分。那我觉得刘冠廷很厉害，就是他把这个火爆的消防员，就是他的这个发怒我觉得其实很有层次，而且当他可爱的时候大家又不会觉得违和感，就是他对他同袍的温暖，然后就是我觉得他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很可爱的，
他真的很适合发脾气的感觉。
对，然后发完脾气之后遇到一些状况他会反省自己，我觉得就是很能够被说服，不会觉得说哎好怪啊，或者是很演啊很假啊这样。对，我觉得他很厉害。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爸爸消防员邱汉成是由温升豪饰演，我觉得这个也超赞，就是说因为我为这条线设定的议题就是这是一个就是有孩子有太太的消防员，但是他常常他也很爱家顾家，可是因为他工作性质的特殊使得他常常两边不能两全。
对，
那所以这就是我为这四个主角设定的主轴，所以每一条线都会有一些他进展。
因为里面我还有很好奇一个是关于在消防局里面的生活，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在煮饭间在交谈的时候我还想说哎，他们两个住在一起嘛，然后仔细一回想不对，他们好像都在宿舍里面。消防员的生活真的每天都在宿舍里面，然后要煮饭洗衣服什么，真的是这样在生活的吗？
对，那我先精准的讲一下，就是他们是住在消防队里面而不是消防局、哦、因为每一个县市只有一个消防局。
是是，
譬如说像我举个例子，譬如说台北市就只有一个消防局，可是它有非常多个分队。
了解。
好，那新北市也只有一个消防局，那它有很多分队这样。那每一个分队呢就是其实它都会有这种队员的寝室，就很像是宿舍这种概念。那当然就是有分男生宿舍，就是男生的寝室跟女生的寝室。所以我们片中其实在第一集就有呈现那个刘冠廷不是在寝室里面打开衣柜在一边讲电话一边闻他自己的衣服然后阿中就会说你多久没洗衣服了，那就是他们的寝室，就是会有床然后有衣柜等等。因为台湾的消防员不管是请二休一或是请一休一，就是待命的那段期间，譬如说现在已经到晚上十点十一点了，那如果警铃没有响，那他们就是会惯醒然后就是回寝室睡觉、那当然睡到一半不管是几点钟只要警铃一响他们就是要马上出勤。对，所以我在里面就有呈现他们在这个消防队里的生活。那这个生活就是白天的时候很可能他们白天要去做各式各样的勤务，然后中午呢就是有的消防队会有请人去煮这个三餐，但是有越来越多的消防队已经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是因为其实常常就算煮好了、然后大家正要吃的时候突然警铃响就出去了，
没办法吃。
那回来的时候其实菜都凉了、大家都饿扁了，可能还没有，就是反对途中大家都会先吃一点东西，所以到后来有蛮多的消防队就是他们就没有请人煮，然后就是吃饭时间一到就自己煮，每个人自己煮，或者是不想煮的就大家一起叫便当。那我去看的分队就是都有， 就是也有叫便当的，然后就是不强迫嘛，就有的人想叫便当就大家自己集体叫一叫，那其他人不想叫便当就自己煮。所以我就是在剧中有大家会看到里面有这种自己煮的啊，然后煮宵夜啊，煮饭啊等等这样，然后也有就是你看他们在吃饭时有人是打开便当在吃的、哦、对，其实都有。那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一些不同的消防队可能有的状况。
哇，我们今天真的是听了好多消防队的故事，然后再对于这个影集背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以及蔡导他真的是非常辛苦的去看了每一个真实的田野调查、哦、最后能不能请导演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希望说这部戏我最后大家看完之后能够得到些什么，你希望这个社会能够因为这个剧不见得能改变很大，但是可能大家心里面能够对什么东西有一个非常大的扭转。
我自己是希望说，我知道大家可能看完很多集有时候真的会很生气这样子、嗯、那我是很希望说大家看完十集的时候，因为我们到第九集第十集会有，虽然就是还是会有生气跟悲伤的戏剧，那但是我们第九跟第十有慢慢的就是透过一些比较疗愈的戏、嗯、然后一些就是去找回这个初衷，就是助人的初衷这样的戏，然后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疗愈。那除了这个之外，也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戏剧的力量，然后让更多人除了了解消防员之外，也能够关心一些台湾的一些制度面的议题、嗯、然后希望透过更多人的关心呢，能够让台湾的消防制度能够状况比较好转。那譬如说就是消防预算的改变，然后消防人力的补足，就是让他们就算没办法马上达到像香港或美国的勤役休二，至少是不是有可能让全台湾的消防员是可以都是勤役休一这样。然后还有装备，就是有一些县市真的没有足够经费，他们的装备是消防衣帽鞋老旧等等，这些问题是可以被解决跟改善。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值得大家关心的议题这样。
了解，谢谢谢谢，很高兴今天能邀请到蔡盈娟蔡导演来跟我们聊聊《火神的眼泪》这部影集里面的故事哦。这个故事真的是有一种时代感，在讲述这一个时代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哦。那蔡导演他本身自己也是念社工出来的，所以那个我们可以感受到整部影集里面他对于里面很深刻人性的一些感受。那看了之后，我相信大家呢也会有非常多的感觉，然后对于这个世界有一些不同的想法。那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播到了第五集第六集哦，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最后完结篇会有什么样精彩的故事出现。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创作者说，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收听，还有别忘了追踪研究生脸书专页，我会在上面分享更多关于这集节目的心得。我们下集节目见咯，拜拜。在跟蔡盈娟导演面对面聊《火神的眼泪》时，会感受到一种非常强烈的气场，这个气场不是霸气，相反的，它充满了爱和关怀。其实在过去这几年，在电视上看到的消防员新闻越来越多，这一个工作的辛苦也慢慢的在我们心中升值。但我其实没有想到，透过一个戏剧的呈现，能够勾起那么多人的讨论，去重视这个职业的辛苦，肯定他们的价值。蔡导把他一整年的填调结果用一部戏剧完整的呈现出来，里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同样的一个破门事件，他运用了两个完全相反的案例，凸显出消防员的两难和矛盾，不禁让我也认真思考了起来。当我们在电视机前面讨论着制度的问题、决策的误判时，其实还是相当难用同理心投射在消防员身上，毕竟那是一个在分秒必争的现场，人命关头的瞬间。希望大家也能从《火神的眼泪》这部影集中了解这些眼泪背后那一段辛苦的工作历程。谢谢你收听这一集的创作者说，我是 Keith 研究生，我们下集节目见。